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也来听他的话语。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年终反思。年终反思，我们会从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十节来看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们知道，我们会一日一日的过日子。我们看到神怎么样从一月一号开始引领我们，还记得吗？在年初，我们讲我们立志，我们写那个卡，啊，写那个填那个表格，我还记得。每一年大家都好像说，所谓的立场的这样子填上，但很快我们就来到什么年尾了。很快，时间真的是很快，一转眼，现在你不是转眼，它一下子就好像在后面了。特别是当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了，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以前小孩子的时候，我都希望，哎呀，快一点过年了，快一点过新年了。但是呢，今天呢，你不用说快一点，它自己就会来到了，很快的。那当我们这样的度过我们的这个年纪的时候，当我们从岁首来到年终的时候，你一定会想一想，哎，今年2021年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啊，我做了些什么东西，到底有什么成就，到底有什么亏欠神的地方，有什么失败的地方，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我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在新的一年2022年来过我的这个人生。你希望继续保持你现在的现状呢，还是你说你继续希望能够更加提升，让你的生命比过去的一年来得更好？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会更好，将来会更好的。但是如果你要将来更好的话，你跟我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好，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不然的话，我们所谓的我们所寻找的这个目标啊，我们一定寻错的，我们一定会走错的。因为我们人性啊有罪恶，我们一定找我们这个按照我们这个罪恶的这个人性啊来寻求那种的目标，这世间的这个目标。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反思一下，到底在新的一年我应该怎么样来更好的来过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好，我们就从这个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四节来看年终反思。好，第一件事情，按照我们从刚才所读的，我们第一件事情，当你要怎么样过你的这个生命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要得着耶稣基督啊！是要得着耶稣基督。你想，你在今年，你有没有想说你要得着耶稣基督啊？有没有？还是说，我要得着更多的钱？我要得着更多的这个娱乐，得到自己的这个私欲的满足。但是圣经跟我们讲，我们必须要得着耶稣基督。你看这个腓立比书怎么样讲呢？这样说了，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个是保罗讲他以前对他有益的，那些有益什么？他自己过去的这个所夸耀的这个肉体上的这些荣耀，就是他身为这个希伯来人，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啊，是便雅悯支派的，而且什么？是旧律法说是法利赛人，旧律信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哼，我按照这个立法上的这个义啊，我是无可指摘的。他是这么样，在人看来呢，那么样高尚，被人推 要高举的一个人了、啊。但是他说这些对我没有益处了，没有益处了。那照样，我们要把我们以前我们看为可贵的东西呢，我们要把它放掉。可能你以前你是一个在社会上有一些名分的人，可能你在人当中你是一个很高贵的一个人，那在主里面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那保罗甚至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了啊！不单单是过去的，即使他现在的那些一些条件，他就当作有损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东西呢，能够拦阻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任何东西能够让他拦阻他得着耶稣基督的东西呢，他都会放弃，都当作有损了。你看，啊，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了，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是保罗的教导，保罗的这个看法。他在生命当中呢，他是以认识主耶稣为至宝，他以得着耶稣基督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的生命又如何呢？在过去的一年，在今年2021年，你的生命是怎么样？我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有没有把那些拦阻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东西呢放弃？那当我们讲认识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呢是一种经历性的，不是脑子上一直一直一直多越读读多东西，越来越多的把挤进你脑子上那些知识，不是的。我是讲说你怎么样认识这位，对这位主有什么认识，这位主对你是怎么样真实的，你所认识的这位主耶稣是多么是怎么真实的。 Is he real to you? 还是说有他没有他没有相干的啊？敬拜不敬拜都不重要的，没有问题的，因为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是吗？你要讲认识这位主，你必须要想说这位主对你有怎么样的真实感呢、啊？他在你身边吗？他在你心中吗？他陪伴着你吗？有没有？还是说我不理，我做我的，他不在我，他看不到我，我就做一些坏事，他看不我，他不好像没有在我旁边，我就得罪，我就不要做一些应该做的东西啊。所以你要注意，这个是你要想的，他有多真实。那么他到底你对他的这个信靠多少，你对他信靠有多少呢？你相信不相信这位主他是一位听祷告的神？你相信不相信这位主他会保守你？如果不是他的这个准许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灾害能够临到你的生命。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吗？这个信靠这位主，还是这个主跟我根本没有关系，就是 Bible story about the Jesus in the Bible story in the Bible 就是这样吧。你要认识这位主。讲到这个认识跟这个得着呢，我相信它是一起的。当你认识他，当你经历他的时候呢，你就得着，而且你要得的越多越多。那当你讲越多的时候，就讲的说你跟他的这个亲密度啊，你跟他亲密不亲密啊，亲密不亲密，你有没有说你花时间真的在他面前，你感受他的存在？当然我们不要期望说哇我在那边看到主耶稣在我面前，除非特别的情况啊，特别的情况，但你不要求这种东西， 除非神准许，不然的话你凭着信心来亲近他，有跟他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你有花时间吗？花时间跟主在一起，跟主亲近，是一种不受逼迫的啊，不受这个压迫的啊，不是哦，我的牧师还是我的这个朋友讲，你一定要灵修，一定要跟神亲近，不是的，是你自己出自于乐意的心来到他面前，说我要亲近我的神，我要享受跟主在一起的这个时间，这个是每一个信徒都是向往的，这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福分。那么圣经所说的，当然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的意思就是在这边，你必须要等候耶和华，在神面前安静你的心，你的心灵才会得到安静的。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从世界上的东西，从影片，从这个运动，从这个吃的东西，从这个旅游等等来得到这个心灵的这个安静，没有办法的，只有来到神的面前，你安静，你跟他亲近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一定寻求得到他，你一定能够经历他的同在，他一定跟你很亲近的。圣经说你若亲近神，神就说亲近你，只可惜我们不爱亲近神，这是我们的失败，这是我们的束缚。我们求神赦免，叫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更加的知道说我们要得着耶稣基督。那如果我们不得到耶稣基督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一生呢是白白的度过的，你这一生呢是很肤浅的度过的，因为你不能够得到生命的这个实质，这个踏实感啊。这个奥古斯丁就说，除非我回到神的面前，除非我回到主的里面，我的心才能够得到安息。他老早已经有这样的经历，圣经也是告诉我们，你可以在主里面得到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那众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所要的，你所要的不是其他的东西，乃是要得着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就得着他。那每一个，坦白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有耶稣在我们心中。是的，这个只不过是第一步罢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灵命的这个阶梯呢，是一步一步上的，一步一步上的，就好像爬山那样。你不可以整天都在这个山脚下的，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在山脚下的，我们所看到的这景色呢，只不过是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草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地位那里哦。那么当你越爬越高的时候，越爬越高的时候，哎，你的这个视所谓的视野呢就越来越阔了，你看到的东西就不同的了。当你爬到几乎是到山顶的时候，你发现哇，这个景色实在是漂亮的不得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然后这些东西只有你自己能够经历，只有你自己能够享受到的。当你享受到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哇，你的生命实在是不同的，实在是不同，因为主与你的这个关系是那么样的亲密，主实在是对你是那么真的，那么可靠的，是那个可信任的那位主，你就可以依靠他，你抓住他，让他来引领你的这一生，那你这一生呢就充实了，你这一生你就不会枉然的度过了。不然的话很可惜，神给我们这么多的这个福气，让我们能够亲近他，而我们每一个做神的儿女，我们总是花很多时间在别的东西，我们总是不愿意来寻求他。坦白说，每一个神的儿女 在这方面都亏欠，包括领袖们，包括牧师传道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有这一方面的这一个束缚。我们要得着基督，他一定要在你生命当中呢是一个最宝贵的。这边说看为至宝，我将万事看作有损的，因为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爱好，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吃的东西啊，我们啊的这个我们的生活的这些需要看作是最宝贵的最重要的，什么东西都不重要啊，没有时间我还是抽出时间去做这些东西的。但是来到亲近神，来到得到耶稣的时候，你跟我都很懒惰，很不愿意牺牲这么样好的宝贵，就是圣经里说的好像珍珠那样宝贵的东西，我们却不珍惜，我们好像是猪这样子把它滚在这个泥土当中把它污秽掉，这是我们的罪行。求神赦免，让我们能够反思，反思说你跟我一定要让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最重要的那一位，那一位，那么你的生命就在2022年呢将会不同。不然的话我们就一年复一年的这样子的度日子的，一年复一年，我不理你有什么经历，我不理你有什么奇怪啊奇异的东西，但是如果主耶稣不是你心生命中最宝贵最亲爱最可靠最真实的那一位的话，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的得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只不过在我们生命的这个边缘罢了，他没有完全的进入我们的心中。求神怜悯，这是第一点。好，当我们反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得着耶稣基督，多多的经历他，认识他。第二点，我们要享受基督的救恩。你看这边，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而来的义。我们相信保罗常常所讲到的这个福音呢，是讲到说因信称义，因着相信我们便能够称义。然后这个是福音的这个中心，不是靠自己的这个行为，不是靠律法而得到的这个义。这个马丁路德，他曾经是一个修道士来的，是一个 monk， 他曾经想尽各种的方法，他跪下来祷告，他禁食，禁食到一个地步，他几乎要晕下去，他甚至到罗马那边，他爬那些楼梯爬，他以为说爬着楼梯他能够为自己所谓的积德，能够在神面前得到神的喜悦，但是他白走了一趟。他跑上这个楼的梯级之后呢，他还是感到心中那种罪的这个重负。那只有有一天他从这个加拉太书，他了解因信称义的这个东西中，他整个人整个心就得到释放。他知道说他不能靠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在神面前使自己的罪得到释放，让自己能够得到自由，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我们才能够得到自由。那今天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福分了，我们已经能够因着主耶稣的义，我们已经得到释放了。但很可惜，我们不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个主基督的这个救赎啊！我们还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加上这个加上去。虽然不是说要得救，而是要讨神的喜悦。啊，有时候说哦，我一定要做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做那些东西啊，我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其实不然，你在神面前，你已经被 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你已经被称义了，你已经被接纳了。好像我常常所说的，只要是不犯罪的东西，只要你不被他吓死，只要你不会使人受害，不会使自己受伤，还有不要过度，凡事你都能够做，这是在圣经里面所立下的这个自由的这个范畴。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范畴里面，我们又把它弄得越来越小 在某一天啊，我们不可以做一些东西，当然它的用意是好的，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你自己想一想，不是绝对，你在基督里面你已经有那个自由，你已经得到释放了，你就好好的享受主耶稣的这个释放。有时候我们把自己再一次的好像那个蝴蝶啊，再一次的把自己用卷了把它卷回去，你再变成一个 pupa 一个蛹那样子，在里面还是受困，很可惜。这是我有时候我们会经历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啊？有时候我们说了，哦，只有我们这些人是最纯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教导最纯洁的，其他的都是讲一些邪教不正确的这个道理，是吗？有一些圣经的这个教导呢是绝对的，有一些东西呢是相对的。那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相对的东西呢看为绝对的东西。好，简单的是说，我们拿一般说就拿这个例子，就洗礼了。我们说洗礼，我们不要说一定要浸在水里面，我们才能够说的才是对的啊。这个是所谓的一个相对的一个道理的，相对的一个教导。好，我们可以有些人可以滴礼，有些可以洒礼，这是对于我们不是一个问题的。但是很多说我们把一些东西呢，我们就把它绝对化。然后就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够自由的来过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自由。不然的话，你就说哇，那个弟兄姐妹你不可以跟他在一起，因为他在另一个所谓的一个派里面，你知道吗？你看那个不可以跟他在一起啦，因为他是比较我说比较在教育上比较错误的啊，这是不对的。我觉得在主里面其实你有自由，只要你不要跟不信派，只要你不要跟那些异端混在一起，我相信在主里面我们还是可以有交通的。求神帮助我们。那所以我们要享受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我们享受的主已经为我们付出一切的代价了，为我们的罪，为你的罪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得罪神啊，有一天我们得罪神，我们只要坦然，只要诚恳的来到神面前，向神承认我们的罪，神就什么赦免你的罪，赦免我的罪，然后你就不要再耿耿于怀，说哦，我不懂他有没有完全的赦免我们，不要再这样子。当你来到神面前，你向他承认你的罪，他就完全的赦免你的罪，你就安然的继续的过你的生活。当然你所犯的罪它有它的后果，你就要承担那个后果，但是在神面前你的罪已经赦免了，那你就安安心心的继续的来过你的日子，不要继续的犯罪，那因为他已经赦免了你。很多人当他们犯了罪，他心中还是会有，虽然做了祷告，虽然认罪了，心中还是有那种的什么内疚，那种的罪恶感啊，这是很真实的，还是在里面一直在所谓的在搅扰，在盘旋在他的脑际当中。那坦白说，这个是魔鬼，他要告诉你说，主耶稣的这个赦罪的功能不够，他完全没有完全赦免你，那你就自己讲，哎呀，对呀，还没有完全赦免，还是耿耿于怀，以致你的生命呢受到拦阻。 好，我们坦然的来到神面前，因为你认罪悔改，主就赦免，是因为我们就可以在主里面享受那个自由。那么刚才我说他也让我们从罪恶中释放出来，我们就得到自由，然后我们就好好的来过我们的生活。你可以做什么东西都好，当然有人会批评你的，当然有人批评你的啊，你先做的跟我的这个标准不一样啊，我的教会的标准，我自己的标准是这样的，你跟我的标准不一样，我就说我就批评你。但是你不用担心，你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你就靠神的恩典来过你的生活，好叫你能够过着一个自由，一个自由的一个生活。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很自由的，不要再把一些所谓的一些枷锁啊，一些东西呢再一次的来加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的生命呢不能够很自由的往前走。就好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要除去这个缠累我们的罪，你看那些，而且那些重担哦，那些重担我们要拿掉，好让我们很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所以今年你想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有没有享受主给你的那种自由呢？如果没有的话，你在2022年的时候你就必须要靠主过一个自由，一个喜乐。我不是讲放纵啊，这个不是放纵的，乃是一个自由的这个生命。基督徒是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因为他不受罪的这个辖制，他不喝酒是因为他不要受，他可以不用喝酒，他可以不用抽烟，但是对于酒鬼对于烟鬼的话，他们却不能，他们已经受了什么？受了他的辖制。但基督徒却不能，基督徒有那种自由，过着有喜乐那圣洁的那种生活，然后你就好好的靠主的恩典来这样的过你的生命，这样你的生命就跟世人的生命不同了。不然呢，我有很多这些外邦人说我不要信主，信主很难哦，很受捆绑啊，很多人都这样子讲了嘛。但是我要告诉他们说，我们信主是最自由的，最好的，最喜乐的，最基本。我们不需要每拜初一十五做一些特别的这个祭拜，我们不用的。但是有一些需要啊，初一要做一些东西，初十五要做些什么啊？那么在某一些日期的时候，你又不可以做这个东西，又不可以做那个东西啊。十三号你千万不要啊，十三楼你千万不要搬进去啊。啊，甚至基督徒呢不怕鬼物啊，鬼呀、啊，啊，有些人说哇这个。屋子有鬼啊，哦哟，好怕、啊！是啊，坦白说，鬼是很怕的哦。坦白说，如果你对鬼不了解的话，你会怕，怕到你发抖，毛孔悚然。那就讲到这一个，有一个人，这十七生是主的仆人，他被神使用，他就去传福音。他刚刚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好，我就去随便的去找一个最便宜的地方来住。那么他就想说什么地方是最便宜的？鬼屋是最便宜的，鬼屋啊，有闹鬼的地方啊，闹鬼的地方是最便宜，因为没有人要住啊。好，他看到哇，是我那个最好，所以说好我就住。他就跟着他的妈妈也跟着他，还有他的一个姐妹也跟着他一起的搬进这个鬼屋里面。哇，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怕哦，不怕的吗？然后他搬进去的时候呢，他这个屋主就跟他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搬动啊，移动啊，但是除了那个所谓的这个祖先的这个牌啊，啊，祖先那个牌呢，你不可以移动它，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他就用黑布呢把它盖住。啊，把那个板把它盖住。好，那么等到晚上的时候呢， 晚上的时候呢，你知道什么？睡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听到有声音，哇、哦，那个板啊，我自己打开了，这神主牌那个这个板打开，他吓了一跳。他怎么办？他立刻叫他的母亲，叫他姐妹叫起来，我们快点祷告，祷告。第二次也是打开，但是他们继续的祷告，祷告之后呢，这个东西呢就不再出现了，因为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在有那个自由，我们有那个自由，我们也不怕这些鬼鬼怪怪的东西，这是真的。因为呢，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更大，那我们有这么大的自由，我们不受这些捆绑啊。你知道吗？那些住在那些深山野岭的那些土人啊，他们怕这个，怕那个鬼，怕那个怪妖怪来侵扰他，你知道吗？但是呢，当福音传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得到释放。以前他们为了要讨好那些鬼怪来搅扰他们了啊，那些巫师就跟他说，你必须要献上羊，献上鸡，献上牛，把一切的他们的这个财产呢都献上，以致他们有时候真是倾家荡产了。但是呢，当福音传进去的时候呢，他们得到释放，他们不再看那些东西了啦。如果他们有生病的话，他们就祷告神，他们就去看医生，他们不需要破费，他们得到释放，他们自由了。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今天你跟我在主里面，我们已经完全的自由了，你不用再怕鬼怪这些东西了。企业当那些鬼，他们说那些鬼从这个阴府里面走出来，你不用怕，你继续的出去晚上继续的玩，如果你需要了出去购物，你需要游泳，你继续的游泳，你需要订购一些东西，你继续的订购，因为在主里面你已经什么？你已经得胜了。感谢主，我们要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这些自由啊！你跟我的自由实在是大的不得了。主耶稣已经使我们得到这一切的自由，所以我们要在2022年我们好好的过我们的这个生命。第三，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要活出耶稣基督。保罗怎么讲呢？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是的，我们有了这个主耶稣的生命还不够，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把它活出来，活出来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停留在说，我就吸收，哇，我很多知识，我很不错啊，这算我的灵命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其实不然的，你如果单单有脑子上的那些知识，如果你不活出来的话，我坦白说，你在神的面前也是等于零的，等于零的。你跟我一定要活出耶稣基督。第一点什么？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当我们讲复活的大能，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够改变生命的这个能力。那你自己的生命有没有被他改变？有没有被他改变？当然你说，哦，以前我信主之后呢，我生命有改变，但是呢，这个改变呢是要继续的，是 continue 继续的改变的，不是第一次过了，不是一次性的，乃是继续的。你有没有被他改过呢？你的脾气有没有被他改过呢？啊，你的这个惰性有没有被他改过呢？你这个没有上起的追求的这个心有没有被他改过呢？你这个冷淡的这个心有没有被他所改变呢？你自己要思想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在新的一年，你求神给你这复活的大能，这复活大能能够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也能够使你复活过来，使你整个人有个新的这个生命。这个是只有主耶稣能够帮助的，你靠着他 你就能够有一个得胜的生命，能够得胜自己，也能够得胜罪恶。很多时候我们靠我们自己来得胜罪恶，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能够，但是如果你靠主，我相信一切都没问题的，而且能够得胜你自己。这个老我的这些影响力你必须要除掉的，骄傲、了不起啊、嫉妒啊、这憎恨啊等等，没有爱心啊，这种的这些罪性，求神自己帮助。然后接着也缩小的和他一同受苦啊啊，我们要学习与主一同受苦。你为主付出多少？你为主付出多少？他们说我们在新加坡，我们所付出的少又少，微乎其微，真的是很少。我们有受什么苦吗？没有，最多什么？来教会啊，坐一些这个巴士，坐地铁。哇、哦、就觉得很辛苦哦，很辛苦，很远哦，哦，好像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那边哦，很难哦，特别是在疫情的时候，我不能够来哦，那个疫情那个病毒到处都是要攻击我，我要等那个病毒完全消失我才来敬拜神啊。我告诉你，不用敬拜了啦，你不用来了，你可以在家里 OK， 你永远的在家里，留在家里，因为要告诉你病毒不会消失的，直到主来为止，不会消失的。它会有各种各样的病毒，不单单是 COVID XYZ 病毒会出现的。那你怎么办？整天躲在家里不要来敬拜吗？你爱主吗？ I mean, 你对得起主吗？当然我不是以这个这样的方式来所谓的鼓励人来敬拜神，你敬拜神乃是愿意一个爱主的心，你自己愿意的，你不需要人家跟你讲说，哦，是不是因着病毒啊，要人家来逼你，不用的，你自己自然而然会来敬拜他。所以你要很为主受苦。那天我们看到一个录像，讲他们那些在这个云南那里敬拜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有些人要走2个小时的这个山路啊。有些3个小时，有些4个小时啊！你想怎么样可能叫你走这个新加坡的路啊？10分钟啊，你就讲我脚软了啦，脚酸了啦，很平坦的这个路啊，就这个柏油路啊，你觉得很辛苦啊？那些爬翻山越岭哦，还有下雨，那个又地上有很多的难民，那么如果有遇到野兽的话，又怎么办？这表示说弟兄姐妹，我们爱主的心呢冷淡，我们站在主的面前，我们实在是亏欠，因为我们以为我们能爱主，我们以为我们新加坡的教会我们能爱主，我们以为我们这个宗派我们能爱主。但是如果我们跟那些在这些边远的这偏僻的地方，他们可能爱主的心远远的超过我们了，他们赚了那么少，但是他们献上的却那么多。我说在比例方面，他们爱主的心是那么样单纯，那么样的纯正。哦，我们爱神，我们就想说啊，教会有没有给我这个好处啊？啊，我来到这里有什么益处啊？有什么好处啊？没有什么好，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我为什么要来？不用来了，在家里了。啊，或者我到处溜啊，这边溜一个，那边溜一个，反正新加坡是一个buffet style。哦，这边吃的不爽，那去另外一个地方吃，整天跳来跳去的。求神帮助我们，实在是让我们学习能够受苦，与他一起受苦，更愿意的付上代价。那将来可能我们要付上更大的代价。当你信主的时候，不是这么简单，坐在这边。当你信主的时候，可能你要面对监狱，你要面对失去你的自由，失去你的这个身上最宝贵的东西啊，身上宝贵的东西，就好像你的钱财，可能 你预备好了没有？你预备好了没有？当你说你要信主的时候，砰，你的 account zero， 砰，你那个某一个户口的东西不见，完全没有了，很容易的，因为你是讲你是信主，他可能就把它删掉。你肯不肯牺牲？让我们在2022年，我们预备心，那么或者效法他的死啊，就愿意为主舍己，愿意为主牺牲。我们知道，在这个启示录的教会，有一些他们肯为主牺牲，主称他们说：“你要至死忠心啊！”这是神的教导。那我们今天也是要这样学习预备心。我们知道我们这讲容易，但是呢，我们要预备心。我说我们要预备心，不是那么简单的，弟兄姐妹们，信主不是那么简单的。你看初期的教会就好了。第一个是当舍命的罪，史提凡被人的话用石头打死，接着下来就关那些使徒，后来继续下来，在这个罗马的这帝国里面，就有全国性的这些逼迫，基督徒被拉进那个严刑的这个剧场里面，受人的讥笑，然后在这个狮子的面前被狮子活活的撕掉，那么又被那个尼罗王把他们点燃在这个柱子上，像蜡烛那样。啊，弟兄姐妹们，你肯不肯？初期的教会的信徒，他们就是为着他们的信仰，肯这样的甘心的献上自己。那有一天，这个情况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你跟我会怎么样的来面对？那时候我们就看得出真假的基督徒。因为在末世的时候，主给那低基督3年半的时间说亵渎的话语，而且得胜了众圣徒啊，圣徒都要在他面前受他的逼害，这包括你跟我，求神帮助。那么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保罗他向往说他也能够从死里复活，那死里复活就表示说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我们要有天上的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是在天上的。我们将来有盼望，就是我们身体会复活，我们不是在这世界上，这世界上我们是等死的，我们等死了吗？不是等着活的，你活就是你定义了好了之后，你还是要死的。但只有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将来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要一起的复活，我们将永远的不死，他会擦去我们的眼泪，除去我们一切的这些悲伤，一切的这个苦难。只有那一天，那你的生命跟我生命就要这样子，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的，不要被世上的东西所占有。当然你会要为着一些日常的生活来付出代价，但不要被他所缠累。所以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在他的这个复活的大能方面，肯为有生命的改变，能够与他一同受苦，能够为他死，能够学从死里复活，就是有复活的盼望。好，快一点啦。第四点，我们要学习的说，继续竭力追求，继续竭力追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的那一，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从基督耶稣所已得着我的。那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得着了，在这个钦蒂摩是这样 attain， 我不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最高峰了，不是的，而且我不是完全的，我没有说完全在品格方面，我不是完全。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那像保罗这样有学问、灵性这样好的人，他仍然这样的跟我们讲。特别是他来到他这个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尾端呢，这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建议书信， 啊，第一次受监狱，在监狱里面，那他已经啊年纪很大了，但是他跟我们说，我们要竭力追求啊。那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来到一个地步说，哎，不错啊，你看我都知道的比别人多，哼，我信主不所谓的这个年数比别人多啊，啊，我的侍奉比别人好啊。啊，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开始退步了，你就开始退步了，你就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我已经得到了，我已经达到了，我已经完全了。你知道这个世界的这个羽球冠军罗天佑，他怎么讲呢？他当他受访问的时候，他说：“我还有许多地方，我需要吗？需要改善啊。”他虽然是 number one 啊，现在是 number one 啊，他不敢说我已经得到了，我已经完全了。他说我还需要学习我的 defense， 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呀 defense 啊，各样各方式各个所谓的这个技巧，我必须要继续的把它学得更加的完全。那这是他上进心。如果他存着这样的上进心，他能够继续做一个世界 number one。如果他开始讲说我已经是第一了，我告诉你，他以后就是继续往下跌的。那就在以前有一个印度的这个羽球这个健将，知道吧？我不要提他名了啊，我不要提他名。他呢打进了这个 All England 队，他打进了 All England。他拿到了 All England Champion。 当记者访问他的时候呢，记者从他的这个语气方面呢，他觉得这个选手，这个羽球选手，他的语气太过骄傲。他讲说这个羽球健将将来呢没有出息的。果然虽然他得到了 All England Champion， 因为他骄傲的心，他以为他自己是最好了，最好了。以后他的名字完完全全没有出现在这个羽球的这个运动坛上，完完全全没有出现。所以弟兄姐妹们，记得，如果我们要继续的往上求的，我们必须要继续的努力，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那个最高的这个水平，还是要继续的向前进，求神除去我们这骄傲，除去我们这个自满的心，那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在灵命上能够成长。因为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不认识，还有许许多多我们需要探索，还有许许多多我们要经历的，我们所经历的太过少了。求神施恩怜悯，帮助我们。好，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那么不单单在这个物质上的追求，还有这个健康上的追求，更要在什么属灵上的生命追求。你看这边怎么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要在敬虔上多操练，不是说不要运动啊，要运动，但是呢在敬虔上要更加的操练。还有保罗说，当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其中一个就是不要贪财，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那你的生命呢才能够更上一层楼啊！不然的话你会更下一层楼，不是一层楼，更下十层楼啊！这是肯定的。最后我们在年终反思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要必须往后往前，真的是要往后往前了。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是的，保罗他讲，我只有一件事啊，就是忘记背后。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忘记背后的，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背后呢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旧的这些过去啊，在搅扰着我们向前走，拦阻我们向前走。那求神帮助我们，必须要突破这一点，那我们才能够在生命上呢有所长进。那有些人在成功之后呢，他就觉得很自满，很高傲。但是我们需要忘记成功，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恩典。那当我们过去有失败的时候呢，你要把那种从失败来的这个胆怯啊，那种的畏惧呢，那种悲观呢，完全的放掉。但是不要忘记从失败当中所汲取的那些经验。那我常常用这个比喻，那以前我就是骑摩托的。那当我有一次跌了摩托之后呢，哇，我开始呢接触下来，我真的是不敢才搭上那个摩托了，我心中会颤抖啊，因为我跌的时候我的这下巴被几乎被这个地面呢磨损掉了，我整个人发抖，好多个时日我都不敢骑摩托。以前呢之前没有问题呢，骑上那么多踩那个油，就走了。甚至我带我的太太进马来西亚了嘛，没有事情的，不要想他，一切都顺顺利利，都没问题的。但是跌了之后，真的是有那种畏惧感，怕得不得了啊！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学习放下这些失败来的这些畏惧。那么从中学习，以后就要小心了。为什么你会跌啊？为什么会跌呢？因为地上有这个沙，这个沙，所以以后要小心。但是有时候还是会跌的啦。好，所以求神帮助。那我们也忘记了过去的就是痛苦还有悲伤。有些人因着感情的缘故呢，心中一直受创伤，不能够忘掉。求神叫我们忘掉。如果你有恨人的这个，也要忘掉。那么你有病痛的话，也是要放下。啊，你有病痛的时候，你不要说哦，我一直被病痛啊，这边痛那边痛哦，什么都痛到你什么都不能够专心啊。那求神施恩，你一定要把这个病呢放下。每一个人都有病啊 ，baby 有 baby 的病，中年人有中年人的病，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病，对不对？不可能没有病的，多多少少都会有的，大小轻重罢了。那但是在主里面，你要把这些东西忘掉，因为你要什么？你要来侍奉主。这边说要得到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不晓得神要给我们什么奖赏，但是你就是要按着神所给你的去做。将来神给你什么奖赏，你就以感恩的心来领受。神也不用给我们的，但是神说你凡为着一个小孩子把一杯水递给他的话，你都会得到奖赏，就是这么简单。求神帮助，叫我们能够忘记背后，那么努力面前啊，努力面前就是说真的是要付出力量。这个是好像说这个比赛啊，在这个希腊那边的比赛，努力的时候是要真是要付出力量的。好，你不是说坐在那边自然而然就有得失其果，没有的，得失其成，没有的。你一定要努力，一定要付上，然后专注于目标，主耶稣要召给我们的这个奖赏啊，我们有奖赏的。那么呢，我们将来我们就能够走得更加好。你一定要把东西忘掉，把那些重担放下，你就好好的凭着神给你的恩典继续这样子勇敢的我也说积极的向前走，这才是我们应该过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想到年终反思的时候呢，我们要想一想，到底我们在今年有没有得到耶稣基督，有没有好好的经历他。没有的话，你就在明年好好的得到他，这个是最重要。你不得到他，你的生命就很肤浅。 好，你生命就很富足，那么享受基督的救恩，享受，对了，神给我们这个救恩是白白的，是让我们自由，等我们从这个罪业当中好像释放出来，就像那个被鬼捆绑的被他释放出来，然后他就要自由，好好的享受，为他而活，活出基督，对了，就要为他而活，能够在这个复活上面啊，在这个胜过罪恶，胜过自己，好，也能够有这个为他死为他牺牲的这个心，继续竭力追求，不要停止，停止的话你就一定退了，然后而且要忘记背后，努力前面，这是神所要我们的这个反思，求神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跨出我们的脚步，靠主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我们谢谢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再次的激励我们，虽然我们在过去我们有失败的地方，我们有对不起的地方，但是主像保罗所说的，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得着你，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给我们的这个救恩，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得着主你所给我们的这个奖赏，帮助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施恩于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